海真法师啊，各位学员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因为我们海真法师第一次来为我们授课，所以我稍微简单，他说要不必要啦哈，但是我觉得还是礼貌上一定要。海真法师呢是我的同班同学，对，第八届的同班同学，所以我跟他是非常久的。快要二十年的，有二十年了，不是快要，是二十年，已经二十年的老朋友哈。那我们毕业之后呢，就大家各忙各的，很少碰面，很少。那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各自有在用功哈，所以我一联络他，他就答应哈，所以非常荣幸能够礼请到我们海真法师。来为大家授课，我们连续两周都是他啊，不过今天因为非常抱歉的，就是因为当初在安排课程的时候，就是电脑组跟我们录音组并没有想到说今天要布置啊，因为明天巡回讲座哈，那要整天的课程，所以他们要有视讯到国外，那所以这个疏忽呢，所以让我今天。跟海真法师请示过后，我们下午的时间稍微调整啊，就是一点上课，然后三点结束。我叫他，时间简短了，那你就不要下课好了，一直讲。他说再看看哈，那所以下午是一点到三点，三点我们就下课，就让那个场地交给这个电脑组跟录音组去布置啊，那所以大家后来的同学哈，大家帮忙指挥一下啊。那海真法师他因为一直都在福岩修学啊，所以也当了很多种执事啊，不同的执事都有做过，所以不管是佛法的人生经历都很丰富啊，所以今天请他来给我们开示，那大家要好好的学习啊，我们掌声欢迎海真法师。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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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住持、开灯法师、诸位法师，还有诸位居士，阿弥陀佛，早上早。刚才这样的介绍我听的我自己都感到很不好意思啦，非常不好意思。虽然跟开灯法师是同班同学他是高材生我是属于留校查看的那一类才会担任很多种职，是因为不会读书嘛不会读书。这一次因为同学的不弃，说要我来这里跟大家谈一谈佛法，谈一谈佛法，我只能说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学习啊，共同来学习。因为《金刚经》本身就非常的深，以我的程度，说要来。讲《金刚经》事实上很汗颜啊，讲实在很汗颜，所以只能抱着一个大家一起共同来学习，用这样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学习。那我们就请大家打开课本二十页，我主要是会以课本为主，主要是以课本为主，那也会跟讲义一起配合。 正式的话，他现在谈到假意续婚，那续婚的话，我们就请看讲义，讲义的科判啊，讲义科判，讲义科判，整个《金刚经》它分成三个部分啊，假一、假二、假三。那假一就是续婚，那续婚的话，它分成正训序跟花起序啊，分成这两个部分。啊，所以配合这个科判，开灯法师做的这个科判啊，来看的话就非常的清楚，脉络非常清楚哦。所以先简单的跟大家谈到这个续婚，婚成正训序跟花起序。那我们就再请回到课本，以一正训序。如是我闻，一时活在舍卫国，起树起孤独园，以大比丘众1250人聚。我们直接来看长文。本经内婚续正流通三婚，那细述一起法会的因由名细婚，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讲这一部《金刚经》，一定有它的原因跟理由嘛，哦，有它的原因跟理由，这个就是细婚。正是开显当今的重要名正中婚，哦，这一部分讲的就是整个一个经文的要义。正中婚就是讲经文的要义。赞叹后主累流通到未来名流通婚，流通婚，啊，这个就是大家来赞叹、啊，佛说这一部经，哎，大家也能够希望这一部经能够流通，这一部分叫分成流通婚。那细婚又分正训及花起二系，啊，今先讲正训序，啊，这个导师的，啊，我是念这个长文，啊，导师就按照这样先简单的把整部经就分成三部分，啊，分成这三部分。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如是指这部经，啊，如是指这部经就是这一部金刚经，我是结集者自称，啊，这就是指阿难。文是从佛陀亲闻后佛弟子间辗转传闻，哦，听到的可能是亲自听佛讲的，也有可能是佛弟子之间，哦，大家互相的一个传闻，可以从这两部分听闻到这个经，听闻到这一种，哦，经文。那结集者，佛如此说，我如此听，现在就我所听来的又如此诵出，真执不虚，一一契合与佛说。讲实在这是不容易，啊，讲实在这不容易。佛在讲这一部讲经，这比来讲讲这部金刚经的时候，阿难听的要能够把佛讲金刚经这个道理完全无误的又能够把它送出来，讲实在这是非常不容易，啊，我们以平常我们自己在传话我们就可以明白，有时候我们在传话真正的要把人家的话完全如实的说，可以把它讲清楚给别人完全了解他的意思，也能够了解他要讲的一个道理，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哦，我们不要小看说，哎哎，阿难之后听了佛讲又把这样送出来，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哎，不容易。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依智论说，如是表信，信得过的就说如是，信不过的就说不如是，哦，讲佛讲这部金刚经来讲，哎，你听的你相信就讲相信，那不相信就讲不相信，啊，就是不如是，不如是。佛法甚深，信为人路， 如没有真诚善意的信心，即不能虚心领会，这是非常重要。如果说你今天对一位开示佛法的开示者，你如果对他们有信心，我相信我们在听的时候绝对心存这样的一个观念存在，你绝对不会很认真也不会很虚心的说要听他在开示佛法，这样的话你当然就不能够得到这法的利益。所以信为人入世上非常不容易的。有时候说讲的人可能他的程度不够，但是你听的人因为透过这样的因缘，有可能在其中的一句话就让你触类旁通，而你自己得到利益。而这重点在哪里？你必须要量，你要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今天就是说今天开示的人是一个开悟的圣者来讲，你对他都没有信心，就是开悟的圣者在讲经开示，你听的一样不受用，因为你不相信。所以这个信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有心，既然要听闻佛法，我们就应该要建立这样一个观念，先要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一场法会下来，一场开示下来，事实上你不会得到利益的，你不会得到利益。如是又表示智慧，有智者人如佛所说，不为争议，即可仔细细论以竞争。又表示智慧，刚才所谈到的佛所谈的这个道理，你今天如果不了解佛的道理，你就不能把这个经文的道理又重新送出来，不可能。阿难听了之后，他一定是了解到佛说的这个开示的这个经文的道理之后，他完全的能够体悟，能够领会，才能够把这个佛开示的经文又重新的这样送出来。这一定要有智慧，你不了解的话，你想说要把佛所开示的这个道理要透过你，你又能够把无误的要把佛这个道理完全的表达出来，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又表示智慧，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可仔细细论以竞争，这个细论当然是没有意义的，这些争论啊，没有意义的这些争论。修学佛法以信智为根本，大家讲一个，如信无信如无所，不能探取佛法宝藏，无智如无目，不能明达佛法深意。大家做个比喻啦，信跟智，你如果今天没不信的话，无信，信心没有建立，那就好像没手一样，一般讲的入宝山空手而回，空手而回。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智慧的话，就好像没有眼睛一样，你不能明达佛法的深意，明达佛法的深意。所以第一个信心也要建立，而且还要能够领会，还要能够领会经文的道理，领会经文的道理。所以阿难事实上第一个他对佛绝对是有信心，所以他能够一个很真诚善意的在听佛的开示，然后他又具有智慧，能够明白佛说的这些道理，所以他就能够把佛讲的经文又重新的把它送出来，送出来。经文所举如是，即表示唯有信智具足才能深入佛法得大利益。那反过来讲，我们现在也应该用这种心情共同来学习这一部金刚经，一样的。如果从这一段话来讲，也就是说阿难是这样的一个心情，那我们现在学习这部金刚经也是应该要用这种心情来学习金刚经，这样才能够真正得到法的利益，得到法的利益。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时泛指某一时候及那一次说法时，因各地的时间不一，立法不同，不能定说，所以泛称为一时。现在就是这个已经说明得很明白，因为各地的时间不一样，不能把时间整个一个固定下来，只能称之为一时。另外一种解释是这样，另外解释一种意思是说，我们能够成就这一次的法会，必须要具足条件，才能够具足这一次的法会。那要能够成就这一次法会的条件啊，一定要有说法者，也一定要有听闻者，也要有法，这三个具足的才能够成就这一时。这个就条件来说，就能够成就这一次佛陀要讲这部经的条件来讲，这称之为一时。所以有的是就时间来谈，有的就说我能够成就这一时的条件来谈。我们要成就这一时不容易啊，就好像今天要成就这一时不容易啊，不容易，就是这个道理。有的是从这一个角度在谈一时啊，这顺便跟补充跟大家说明一下。佛意义为觉者，是无上正遍觉者，佛陀创觉的诸法实相及缘起性空的中道。无上当然是没有比这个 再高了，称之为无上嘛。如果说还有比这个更高的就有上了，就无上。意思佛所觉悟的已经是最究竟了，已经最究竟的，是一个最究竟的觉者。那佛陀创觉的诸法实相，这个创觉不应该是说佛去创造了，应该是说首先佛陀挖掘的这个真理，证悟的这个真理。所以这个地方的创，应该是如果以我来解释，应该是说佛首先，一般好像说会给人家误会佛创造的这个真理一样啊。如果以我来解读的话，我是会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是佛首先去觉悟的这个真理。觉悟间的什么真理呢？缘起性空，缘起性空的中道。什么叫中道？就是因为缘起，因为缘起说一切法无自性毕竟空，这个就是中道。又从自证中大悲等流为众生开示，先说以觉悟在迷的众生，所以佛是大智慧大慈悲的究竟圆满者。那佛自己已经觉悟了，觉悟之后他又把他所觉悟的这个真理能够开示出来，大悲等流。这大悲就是说佛，这大悲就是说佛也要让众生能够跟他一样，能够觉悟这个真理，所以这个是一种悲心嘛。大悲为众生开示，所以这个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很明显的道理，一个佛觉悟者他一定有智慧跟慈悲在里面。从这个经文当中，就从这个长文当中，我们就要个很明显的印顺导师就点出了这个重点，点出这个重点。佛虽然已经觉悟了，但他觉悟之后他不会因为自己觉悟就自己了脱生死就算了，他会继续的要把他觉悟的这个真理也让众生能够了解。而这个是代表什么？悲心。悲心，这是佛舍谓本是成名，是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城市的名称，应称为乔善罗国舍谓城。整个一个正式的名称应该叫称之为乔善罗国舍卫城。但古代城邦国家的遗习没以成名为国名，就是这是印度的一个习惯，一个习惯。就比如来讲，好像台湾台北市是一个首府，就以台北市作为一个国家的国名一样，国名一样。所以乔善罗国的首都在舍卫，所以也称为舍卫国。大家解释舍卫是什么意思？舍卫是稳固的意思， 什么叫文物？以此城的政治、文化、物产等都非常发达，发达为前印度所闻名的，所以立名为舍卫。那舍卫国，这舍卫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因为它的政治、文化、物产都非常的发达，所以才称之为舍卫。他就帮解释这舍卫两个字的意思。那其树及孤独园是城外如来居住与说法的地方。如来常住说法，除摩揭陀王舍城外的竹围而外，要算在其树及孤独园的时间最久了。现在在介绍这个佛讲经的这个地方，原是几孤独长者悉达多花心修盖供养的，这个大家应该都了解。树是波斯匿王王子齐陀奉献的，齐陀的树林及孤独长者的园，所以总名为齐树及孤独园。这就是一个长者一个太子起他们的名字，就立名佛讲经说法这个地方，讲经这个地方就以这个来立名。那深重的住处名为深前南即深远，他讲出家人住的地方呢，住的地方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称呼。原不但是灵岩，众生的智德并茂，大德辈出，好像园林的花木繁茂，富裕芬芳一样。他现在有另外一个譬喻的，有另外一个含义，是有这个意思。为什么叫灵岩？又有这个意思，所以深切的住处称为深岩，深岩就是说，所有的出家众在这样一个深岩当中，能够有没有智德并茂，能够成就，就能够成就法身慧命了。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大比丘众1250人是听法的常随众。现在佛在入宴初度乔成儒等五比丘，接着又有耶舍等50人随佛出家，三迦舍率领他的徒众，从佛出家就有1000多众了。王舍城的舍利佛目犍连又带了250弟子出家来出家，于是佛的初期出家弟子就有1250人。他就这1250人就是告诉我们这1250人的怎么来的，怎么来的。这1250人不一定在佛前，像舍利佛等大弟子常时分化一方，所以但是我们习惯上就是要1250人1250人。现在导师补充说明，不一定像舍利佛，他不一定一定时常在佛的身边。经中都标1250人，不过是耶最初从佛出家者而说，其实未必钱多会来，而新进的比丘极多，又何止1250人。佛的出家弟子本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释迦摩那等五众，但因佛现比丘身，所以住持佛法以比丘为主，以比丘为主。本经的听众除比丘而外，也应该还有比丘尼等，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以及护法的天龙等，如流通分所说可知。现在谈到有常佛的常随众有这一些，而这些人当中应该还有其他的，在这里印顺导师又把它整个介绍出来，介绍出来。不过在这正训序中没有一一列序出来罢了，印顺导师就是这样一个补充说明。比丘亦为其士，就是外起时以养色身，这个很内其法以知慧命，这是很实在。你既然作为人，人的业力就必须要靠食物才能够维持生命嘛， 那这很简单的啊，所以一定要外起时以养色身，那念其法以知慧命。那另外我们还要靠法来滋润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法身慧命。所以这个就是起事的意思，起事的意思啊，值得食物还要有法啊，有还要有法。此清二百比丘都是大阿罗汉，所以说大比丘众，大比丘众就是大阿罗汉的意思啦，大阿罗汉。众即生劫的寓意，一般讲生劫，生劫事实上是一种众的意思，必须要四人以上才称之为众，四人以上。清二百五十人则生团同住其人，所以叫做聚，大家一起住在这个奇人。严格的说，和合身众的形成论是要具备六和合，论理要同得一解脱，这才称为聚。这有个很深的道理，讲实在这有一个很深的道理。我们知道一个僧团里头一定要以六合尽，这个僧团才能够和合安乐清净。那要能够和安乐清净，必须要落实这个六合净。首先就是你个人的身口意，身口意。再来就是一般讲的哈，利而同尽，戒而同尊，见而同觉。这个有为什么？导师谈到说，论理要同得一解脱，因为我们同住在这样一个僧团里头，大家一起在这里修行。为什么叫见而同解？大家的知见，大家的这一些观念一定要能一致啊！而大家在 这样的一个六合敬的僧团当中修行，每一个人照理讲都要能够得到解脱，因为在这样一个大这个六合敬的这样一个僧团当中，除了自己身口意的净化，还有在修行上大家的知见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同一解脱。事实上这有一个很深的道理，很深的道理。如果说你看很简单，如果说你到不一样的类别的一个场合，如果今天是一个不良场所，你看在不良场所的这一些人，你会延伸出来什么问题？会什么问题？一定是杀盗淫乱这些事情啊。如果今天是在六合敬的僧团当中，你想一想看，在这样一个学习熏习当中会有什么结果？解脱嘛，一定会到最后一定都可以解脱哦，可以解脱。佛是化主，其数及孤独人是化处，大比丘等是化众，具备这种种因缘，本经是佛所说的可以确信无疑的，所以称这为正信心。一般我们讲是要五成就了啊。印顺导师主要是以佛，还有佛讲的这个地方，还有他的常随众，都记住了，所以这一部经可以确信是佛所说的。啊，一般要五成就了啊，五成就。印顺导师在这个地方只是列的这三个重点，来证明这个是佛所说的。我们可以确信无疑，这是属于正信序，来证明这一部经确实是佛所亲口所说。我们来看以二花取序。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臣起时，以起城中次第起已还至本处，换食器说衣钵洗足以呼坐而坐。尔时当然是指要尔时指将起金刚法会的那一天，因为我如果没有带课本的话，对你们就比较抱歉，因为我习惯性是习惯性就喜欢按照这样一个禅文它的整个在说明叙述解说，这样的话会有他的一个整个他要表达的意思，有时候从这个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他 他在叙述当中，有时候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会讲这个，把这个理由讲出来啊。所以我比较偏向按照这个课本，所以对开灵法师他很辛苦编这个讲义哈，就比较抱歉。但是这是配合讲义，如果说你们看了课本之后，你们再来看讲义，绝对会更明白，因为讲义完全是把他的一个重点完全的有没有整理出来，整理出来就是他的重点，什么重点都整理出来，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但是我为什么会以课本为主，主要是因为他整个在叙述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这样才了解到印顺导师为什么要这样谈，有时候才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性的。所以我看有人没有课本嘛，没有课本，所以对大家就比较抱歉，比较抱歉。因为没课本啊，听我在讲，不晓得在讲什么，讲到一半可能就打瞌睡了，所以所以我先说明一下，先说明一下。那世尊是佛的通号之一，即梵语叫薄伽梵。佛的功德智慧究竟无上，不但为世间的人天所尊重，也是出世的三乘圣者所尊敬的，所以名为世尊。这个地方主要是解释为什么称之为世尊啊，这个因为这个一般大家应该都修学佛法这么久了，这个都明白了，都明白。我只是这样导读一下，导读一下。时时约为上午九或十点钟，佛及比丘们过着乞食的生活，受过午不食戒，所以进城去乞食，总在那个时候。他现在在谈到乞食的时间了，差不多是在早上的九点到十点。佛见乞食的时候到了，所以着衣持钵进城去。佛至，衣有五衣、七衣、大衣三种，这就是一般我们出家人的袈裟啊，袈裟。五衣名安图会，不论睡觉做事，就是大小便也不离身，这属于内衣啊，内衣。所以五衣就好像内衣一样。七衣名因运多罗僧，即入众的长礼服，在大众中所穿啊，所穿。这一般的哈，一般的场合啦，如果讲是一般的场合。大衣名僧伽里，即护衣，在乞食后说法等时所穿的，是佛教的大礼服，大礼服。此处着衣即大衣，但不定是穿着着或担在肩头，或者由侍者拿着到城村附近才穿起来。现在 有的男船，他就是披，真的是披在肩上，披在肩上，他没有搭起来就披在肩上。那其实我那时候在泰国，其实是那其实一定要打赤脚，打赤脚，打赤脚啊！我其实那时候在曼谷是坐船，那曼谷坐船他们在泰国因为佛教国家，那事实上他们公车啦还有船这种交通工具有一定的位置是要给出家人坐的，我不知道就站错位置，后面机师就不敢进，就不敢进，我也傻傻的不知道，那个泰国还比较说你不行，你要站在这个位置。他们公车也是一样，有一定那个出家众的坐的位置，不用钱，他不用钱的，所以托钵有个好处，你想强迫你运动，我觉得可以强迫你运动，你要拖着钵打着赤脚，那一趟下来有时候也要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所以你不运动都不行。所以我觉得托钵有好处身体可以健康， 哦，身体可以健康。你看，你要打赤脚，打赤脚，但是台北市好像不太适合。哦，我觉得台北市不太适合。有一次我住在惠日讲堂，一外出要赶快进来，为什么？夏天那种热气哦，地上冒出来的，房子冷气吹过来的，嚯，哦，那种热气让你，我就赶快跑进来，没办法。我想台北市一掏包一回来可能就要挂急诊，因为脚底起泡嘛，脚底起泡，所以不行，因为还要打下脚底起泡，可能还会中暑，所以不行的啊。但是掏包真的是很不错哦，掏包这样有时候在掏的时候，让鸡是在供养食物的时候，你可以看发觉到他们那种虔诚，他们一定要打赤脚，他要供养你的时候一定要打赤脚，他本来穿鞋子嘛，开始要放进你包食物放进你包的时候，他一定会把鞋子脱掉，然后跪下来放进你包里头，哦，包里头。这是去托钵乞食啊，哦，托钵乞食。好，那么再继续往下看，钵是盛饭的器具，意义为印量啊，就是什么叫印量？即随人的食量而有大小不同，哦，大小不同。佛用的钵，传说是石钵，成道后有商人奉草供佛，但没有石器，四天王各献一石钵，佛就合四为一钵，所以佛钵的钵沿有四层叠痕，哦，叠痕，你就可以知道佛的那种神通力不得了，四个钵要把它合成一个钵，一个钵。我们现在可能 要拿那什么破碎机破碎之后再重新组合，佛陀不需要的。从这当中你就可以知道佛的那种神通力真的不得了。己孤独远在城外，所以说入城乞食，入城乞食，因为在城外嘛，所以托钵为什么这个时间有时要一个小时至两个小时，就是因为这样来的，哦，你走到城里头托钵然后又走回来，所以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一两个小时。以起城东次第起已是叙述乞食的经过。佛教的乞食制度是平等行化，如不信三宝不愿乞食者而外，不得夜次而起，以免世俗的讥嫌。也就是你不能挑了，哦，你知道哪一家所供养特别丰厚，你就完全跑那一家，其他的就不跑，不可以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按照顺序，按照顺序。基本上有的是以七家为主，哦，你通过七家之后，那你就要回来了，就要看你的运气啊。你跑了七家，有的七家可能都没有人给你。啊，那你就要折回来。有的讲不一定是七家，就你拖到你食物够的为主，哦，为主。所以有这两种的解释啦，两种解释。起食以后即回其人吃饭，饭吃好了，就又把进城者所着的大衣盛饭饭钵饭食的钵一一的整洁收起，路程其实是赤足的，哦，路上回来不免沾染尘埃。佛陀形同人世，所以需要洗足一样呢。佛虽然是成佛了，哦，但是他还是跟我们一般人这样，哦，跟我们一般人这样托钵乞食，脚还是会脏啊，脚还是会脏，还是要洗脚啊，一样的，跟我们跟一般的人是一样的。呼坐而坐并非闲坐，是说随即呼设座位，端身正坐休息止观，哦，吃饱了就坐下来。欸，我 有时候我在想，那时候的身体可能不太一样，你说要我现在吃饱就坐下来，我马上胃不舒服，哦，这啊，那时候佛陀他们托钵吃饱之后马上就可以坐下来，我在想他们那个身体应该是非常的健康，非常 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啊， 如上所说，起时是属于见，坐属于定，正观法相属于慧。他整个从开始起时脱波一直回来，吃完饭之后坐下来又正观法相，整个就表示整个是一个在修这个戒定慧。因为你去脱波，你的威仪要注意啊，你的思维你要注意啊，这跟戒就有关系啊，跟你的戒就有关系。又来往于起缘及舍未成中是深业，他现在这里有谈到了，你看在这个一个过程当中，脱波的在脱波这个过程当中，这属于深业，这跟戒就有关系啊，跟戒就有关系。他入定色心正观是属于意业，就开始在修，一般讲的修毗婆舍那啦，或者是修修毗婆舍那，这个时候或者在思维法义，思维法义。那下面初定说法及语言，所以叫身口意，身口意。三业精进，三邪相知，为先说《金刚般若经》的缘起。他现在为什么要讲这部《金刚经》的理由在哪里？他的因缘在哪里？你看，三业精进，三邪相知，要让我们如何怎样身口意三业。如果从另外角度谈，就是说我们的身口意应该怎么去净化它，怎么如何去修我们的身口意。那三邪相知就戒定慧，这三邪你如何互相成就，互相成就就是为了要从这部金刚经谈起，是这个理由那反过来讲，因为这个金刚经可以让你成就你的三业精进，也可以让你的戒定慧成就，戒定慧成就。大圣经免以佛陀幻光动地等为发起，而本经却以入城起时为开端。般若经的中心思想在悟一切法无自性空，离种种妄执，但不得性空的实义者，性界无机，妄想取一空，以为一切都可不必要了。这个地方谈到一般大圣经都是幻光嘛，但是这一部经很特殊，非常朴实，你有没有发觉很朴实？从这个地方就可以，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解读，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一个真正在佛法修学有成就，所谓成就就是真正对法已经有体悟的，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行为，事实上是非常朴实，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让你会觉得他就是跟一般人一样，他不会作怪，一般人讲不会作怪，会去标榜自己有多厉害，种种一个很显意厚重这种方式让人家去相信他，那不会。你看这部金刚经它是以入城起时为开端，这当中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一个有智慧成就的，或者你真正了解佛法道理的，事实上你展现出来这种身口意，事实上是非常的跟一般人一样，非常的就看起来很朴实，很朴实。而且他谈到，你看性界无机，妄想起一空，一切都可不必谈你都不相信，简单讲你不相信世间因果，你也不相信出世间因果，你身口意都不好好的，有没有去净化，你就想说我要证空，我要证得实相种种，这个是一种妄想。那为什么从开始起时然后照戒定慧，就是告诉我们你今天真正要能够悟入般若，悟入法的实相，事实上你必须要记住这些资粮的，就是这么样而已，就是这么样，很实在的，很实在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检责，就你可以就可以检责了，检责哪一些才是真正的一个正法跟 什么是叫做正法，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检测。不知佛说性空，重在离执误入即离不了三邪。假使忽略戒行，定慧而说空，皆是恶取空者。你看，不了解佛讲的这种哈性空，一切法缘起毕竟空这个道理，重点是在让你能够离执误入，不执着而能够误入这法的真实相的。但是你要如何误入这法的真实相，你必须要具足戒定慧三邪呀、啊。戒定慧三邪，如果说我不要忽略这个戒行，而想从这个定慧而收空，绝对是恶取空的。恶取空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讲义29页，开灵法师的讲义29页。29页它的角注16，角注16这个地方你看哈，我要读这个，当然时间一定是会不够了，但是这个地方你这一部分角注16他写得很清楚，在说明信戒无拘妄想取一空，这个地方就把这个道理说明得非常清楚。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好好的了解一下，读一读了解一下，这很重要，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从体悟说，我们再回到课本，从体悟说，性空离相不是离开的缘起法，要人从日常生活中去体验，这已经讲得很明白。性空离相，那我们了解 一切法毕竟空，我们不能够执着这种种的这一些相，但是不是离开世间的这一切的有为法，不是的，是要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不是光谈那一些信戒无拘，只是光谈那种形而上的东西，不是的，很实际，就从我们自己，从你所接触的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种种一切当中，从这个当中让你了不止这些相，而能够悟入法的真实相，真实相。所以穿衣吃饭来往安坐，无不是正观性空的道场。你看日常生活当中事实上都是我们可以正观性空的道场，但是我们就少了怎样如理思维。简单讲，这个就是要如理思维嘛。你今天了解佛法的道理之后，你还要能够真正有如理思维。那我们今天上完课之后回去了，又面对所谈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烦恼一样又现前了。简单讲就是不如理思维嘛。为什么不理的思维？道理用不上，道理用不上没力量。如果说你今天能够如理思维，这法才有力量嘛。我们讲的法，真正的法的力量，你看，首先你存了文法之后，你还要能够如理思维。我们现在都少了这一块。我们现在不是文法之后，就回到自己的生活圈的时候，又一样不如理思维，烦恼要照样现前，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现在他跟我们写得很明白呢，要从这个当中慢慢的去净化悟入法的真实相的。我们继续看长文，佛将开示般若的真空，佛将开示般若的真空，所以特先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表达出性空及缘起，缘起及性空的中道。意思说你今天我们要悟入性空，不离开缘起，那缘起当下就是性空，就是这个道理。导师在后面补充这说明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想要了解悟入法的毕竟空无自性，缘起无自性，要从缘起法当中，不是离开缘起法，不是离开缘起法的。那我们想要我在缘起法当中，事实上就是要以缘起法而悟入一切法无自性毕竟空的。 你要想了解一切法毕竟空，那必须要从缘起法上面了解。导师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好，那我们今这个就发起序就谈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应该是有很多问题的，怎么可能没有问题？所以要感谢大家没有发问。那你一发问，我的问题就很多了，哦，我可能我的问题就很多，哦，呵呵，我什么问题？我还会我的问题就是害怕嘛，啊，哦，没有开玩笑的哈，哦，开玩笑。好，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往下看。假二正中分，啊，正中分，我想应该还是看到开莲法师的那个普通。他的讲义那个科判第四页科判，你看他的正中分，这个比较清楚，这样看会比较清楚。你们如果以后你课本再对照他的科判来看，你一下子你可以掌握到整个金刚经的一个所讲的道理，你会 很清楚的。他现在看假二正中分，那正中分他分成两个部分，以一跟以二，啊，以一跟以二，那以一就是般若到次第，般若到次第，那以一的话，般若到次第又分成两个部分，丙一跟丙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始来谈假二正中分的以一般若到次第的丙一，啊，丙一要从这个地方。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啊，来共同学习，所以你对照他的科判，啊，再来看这个，你会很清楚的。所以他这个科判是非常好的，啊，真的有时候对我们非常有帮助。有时候我们一栽进去就跑不出来了，你不要看，有时候我们这样再看这一栽进去，你在里面你就跑不出来。如果你再来，哎，对照这个科判来看的话，你一下子一目了然。哦，他现在在说明哪个道理？一下子你就可以明白，好，就可以明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假二正中分，啊，请回到课本。以一般若到次第，丙一开示次第，丁一请说，啊，请说。这部分如果按照这个看，哦，你不晓得在讲什么，哦，那以万以一丙一丁一，如果按照课本你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你如果在参考开莲法师的科判，你一看你就明白，哎，他到底现在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在谈，哎，很清楚的，哦，就非常清楚。我们来看经文，使长老悉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悉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念诸菩萨，善护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我们请看长文，啊，请看长文。本经以悉菩提为当机者，就是当机者主要活在谈跟随的一个对答，主要就是悉菩提，就是悉菩提。在般若法会中，悉菩提是声闻行者，不是菩萨。那他怎能以佛问答大乘呢？现在导师设下这个提问哦，那悉菩提他是声闻行者啊，那声闻行者怎么可以跟佛来问答这些大圣的问题呢？这因为般若虽但为大乘而密化二乘，啊，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哦，般若经，般若虽然只是 未大圣，事实上他还是有密法二乘的，密法二乘。又因为他与般若法门相契，因为须菩提他是跟般若法门相应的。第一，他是解空第一者，解空第一者，所以就是跟智慧有关系咯，是证得无真三昧者，以性空生意人随混测量，随混测量，这个谈到他的一个智慧，谈到因为他的智慧。其次呢，第二个，他有慈悲心，哀悯众生的苦迫，所以不愿与人竞争。因为他为什么？你看他是证得无真三昧者哦，这无真三昧事实上跟慈悲心是有关系的，跟慈悲心是有关系的。有时候说那个有人在托鼻来讲，那一位长老在谈到这个问题，在托钵的时候，像他们知道我现在托钵，哪几户我去托钵，会因为这样一个因缘，他会起烦恼，会起烦恼，他就避开，不忍心因为我这样去托钵而让他起烦恼，或者说为了种种一些事情 会让对方起烦恼，他会避开的。这个避开，这个避开不是相应，他是说他知道这样起烦恼对他没有帮助，不忍心看他因为这样起烦恼而造业。所以无真三昧事实上他本来就是有种跟慈悲心相应，跟慈悲心相应。所以你看他才会谈到其次，他有慈悲心，哀悯众生的苦迫，所以不愿与人竞争，跟人家争论啊，或者竞争想要得到什么什么什么，他不要的，他不会尽量去成就人家，成就人家。这跟无真三昧是有关系的，跟修无真三昧是有关系。得大智慧，能从慈悲心中发为无真的德行，有菩萨气概，所以般若经多半由他为法会的当机者。这个地方印顺导师就已经说明得 很明白，为什么须菩提他是这一次法会的当机者。第一个，他有大智慧，还有因为他有慈悲心，因为他有大智慧，能慈悲心当中化为无真的德行，无真，他不会跟人家起这些争论的，不会起争论的。所以因为他具足这样的条件，所以他具有菩萨的气概，菩萨的气概。长老是尊称，凡年高的或德高的，如尽此律以误解生法，现证道果，多称长老。这个地方就说明，长老是什么意思？年纪大的，或者是他的德很高的，德很高的，为什么德 很高的？他就在说明，如尽此律语，那言辞境界，而且呢，误解生法，对法有非常深入的一个体验，或者是现证道果，都可以称之为长老，可以称之为长老。须菩提是幻影，欲作空身和善现，传说他诞生时家内的库藏财物忽然不见，不久财物又自然现出，所以立名须菩提。佛弟子请佛说法是有应行礼仪的，应行，我他为什么说须菩提他幻影啊？幻影为华文就是空身跟善现，这个地方就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这样在说明，这个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接着下来说，佛弟子请佛说法是应该有的礼貌，像须菩提要请法嘛，那请法要有应该的礼貌，所以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的右肩右膝着地， 合掌问佛，这个就是要说法的一个请法的一个礼貌。那个叮一声是什么意思？啊，哦，时间到了哈，哦，嗯，好，那我把这一段讲完。坦是坦露肉体，比丘在平时不论穿七衣或大衣，身体都是不坦露的，要在行敬礼时才把右肩袒露出来。贵有长贵福贵，右膝着地是福贵法，袒右贵右以表顺以正道。这个当中为什么是 有道理的啦，在说明这个合掌当胸以表归向中道，如论是这都是印度的底俗礼，是当初印度的一个世俗的上的一种礼节啦，一种礼貌。你如果有去印度朝圣，你就可以发觉到，哦，啊，出家中的这种三衣啦，还有那个尼斯坦寺上跟印度的他们的一个所穿着的是有关系的，他们习惯。我那时候在等火车，印度等火车，他们的习惯性就坐在地下，印度那等就坐在地下，就把那毯子一铺开，就坐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在尼斯坦，我们那个也是有这个，也是这个作用的嘛，这个作用。这个偏袒右肩一般是，如果现在的话，在泰国是托钵一定是护肩呐，你一进入到寺庙一定就要入肩，就要偏袒。如果你一离开寺庙，你就是要护肩，护肩。现在泰国是在快二十年前是这样的，现在有没有改我不太清楚了，我就不太清楚。这个地方是讲印度的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是讲印度一般世间的一个礼貌，的礼貌。好，那我们就谈到这里。休息二十分钟，怎么下课我都搞不清楚。自由下课，好好好。